好，弟兄姊妹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哈，今天是复活节。那师母呢，昨天跟我说她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她在外面的在外面办事情的时候呢，有遇到两个人，分别在不同场合跟她说 Happy Easter Happy Easter。不容易听到，在美国现在这个美国这种种种的现况让我们非常担忧，但神也还是借着彼此的问安，在外面世界对 不熟悉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说 Happy Easter， 不管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但总是让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让大家知道说 Easter 还是被人所纪念的。所以感谢主，昨天我们还能够听到，也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一样，在外面世界也听到有人跟你们说 Happy Easter。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赦免与复活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个投影片里面有几个图案呢？三个，对不对？三个图案，这就是三个记号。所以这个被称作是基督教教会的三个记号，三个记号。所以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他看到这三个记号的时候，看到这三个记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吗？或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啊，也许这中间十字架他们可以很清楚，对不对？因为现在十字架到处都是，非常普遍。但是左边和右边那两个就不清楚了，对他们来说。所以这个叫做记号，记号又被称为暗号，是也被称为暗号。也就是说，看到的人知道的就是知道，然后呢，不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这个叫暗号了哈。也许在美国，今天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由国家，这个比较记号的用处并不大，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信仰是被逼迫的，在那些国家里面，记号或者暗号就非常的重要。当看到暗号的时候，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但知道的人就知道里面所隐含的意思。所以我在底下再加一些文字，大家就更加清楚一点了。最左边的是什么？就是马槽。这是基督教的三个记号。马槽代表是什么呢？对不对？是主耶稣选择诞生的地方。主耶稣来到世界，他选择了一个诞生的地方，是在马槽里面。然后中间这个呢是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是主耶稣选择死亡的地方啊，所以左边是诞生，右边是死亡，这两个地方都是主耶稣自己选择的，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别人来为他做预备的，是自己选择的。我们教会在前两天的时候有受难夜的晚上，我们许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在那里纪念主的受难。所以周五的受难，每年这个时候，这个 Easter 之前的那个受难的晚上周五的时候呢，它对应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十字架，是周五的耶稣受难。那像今天礼拜天复活节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这个空坟，就是空坟。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空的一个坟地，像这是一个空坟，而且这石头怎么样被挪开了，有没有？而且还非常特别，这坟墓是在地下的还是在地上的呢？是在地上的，不跟今天的一样，今天是埋在地下的。所以当你一看到这空坟的时候，也许不信主人看到这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们信主人知道那是什么，那是象征着主耶稣的什么？就是复活，就是复活。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石头被挪开来了，所以死亡是不能拘禁耶稣的，罪的权势也不能胜过耶稣的。这个就是这空坟所代表的这个意义。 死亡不能拘禁耶稣，罪的权势也不能胜过耶稣，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每年到了三月四月这个时候，日子都不一定，没有固定，大概就是三月四月要到春天这段时间，我们会在周五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纪念中间的十字架，到周日的时候呢，我们是庆祝主耶稣复活，一个是纪念，一个是庆祝，他们两个有不同的意义，但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紧密相连的哈。所以我今天就选择这个主题哈，叫做赦免与复活。所以这张清楚呢，就很清楚的表明说，中间怎么样讲到的就是赦免，中间赦免。周五为什么要受难？耶稣为什么要受难？就是为了要赦免我们。周日主耶稣的复活，这个就是复活，这复活就是空坟所表达的意义哈。所以如果单纯的从人类哈比较自私的，我们是今天先稍微自私一点来想想说，神的赦免我们能够理解的，不管你接不接受，但至少你能够理解，对不对？神的赦免我们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犯罪的人，神赦免了我们，这是与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当人跟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不管接不接受，我们非常容易清楚，对不对？但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复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对一个初信的人，这的确就是一个有一个有这样一个疑问的。所以盼望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呢，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了解到复活它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大纲，大纲呢有两项，要把这两项能够弄得非常清楚，我们对神的心意我们就更加明白了。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解释得清楚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人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而且是主耶稣的复活，不是我们的复活。所以大纲上面讲的说，第一项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主耶稣，圣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言，他讲的第一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一句话。然后三天以后我们来看圣父是怎么样来阿们这件事情的。有三天的时间父神是保持沉默的，当主耶稣死掉以后，有三天的时间父神是保持沉默的，但是三天之后父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打破了那个沉默呢？这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项，圣子十字架上的第一眼。主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几句话，
七句话。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十架七言，十架七言是讲了七句话。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是他的第一句话，我们只看这个第一句话就好了。第一句话，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开始要进入那个十字架上面非常漫长非常痛苦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一开始他想到的是谁？他讲这第一句话他想到的是谁？他想到居然不是他自己，他想到居然不是他自己，他想到居然是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他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他居然不是想到自己，是想到钉他十字架上的人。所以耶稣在这边就开口为这些钉他十字架上的人祷告，这容不容易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人得罪我们，哪怕小小一个得罪我们可能都要记仇很久的，对不对？那更何况主耶稣是有很多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羞辱他的，他居然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父啊，就是他的天父，我们的圣父天父。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相信历世历代有许多人都被 耶稣所讲这句话深深的感动，触摸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我们要知道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是被罗马的这个兵丁啊鞭打的遍体鳞伤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部耶稣受难记应该知道的，已经被鞭打遍体鳞伤，然后还要挂在十字架上承受极大的苦难，这个痛苦啊。所以他其实是比一般的在十字架上的人呢承受的痛苦是双倍的，而他不是只单单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被挂在上面。但是呢，耶稣他的一开口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就让我们看到说，原来耶稣他直到这个时候他都还一直纪念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他来到世界上使命就是要来拯救世人的，他来到世上使命就是要怎么样，要献祭，要把自己当作赎罪祭，赎罪祭然后给他献给神。我们要知道，因为神的公义的本性，神公义的本性，当他看到我们这些罪人犯罪的时候呢，他不能轻易的饶恕我们的，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付上代价的。按照神公义的要求就是这样子的，你犯了罪就一定要付上代价的。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别人来赎罪哈，所以最后呢，在创造这世界之前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神他们在一起商量的时候，最后就决定由圣子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他要来到这世界上，取了一个人的一个形象，然后最后要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面，作为赎罪祭，来怎么样？来为我们来承担这个犯罪的一个代价啊！这就是救赎的故事哈，这就是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他一开口就讲到了这句话，表明了他来到世界上，他念之在之的，心里面想到的就是他的使命。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来拯救世人的罪的啊！所以他一开始，他先向天父祈求，求天父怎么样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上的人啊！那这句话呢，还有下半段啊，下半段，主耶稣说怎么样？主耶稣替他们说话，主耶稣替他们说话，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做父母的？有没有？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孩子成长到一个青少年阶段，开始会顶嘴了啊 ，teenager 嘛哈。开始会顶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过做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时候这些孩子们说话，哦，那很口齿伶俐的，对不对？在这个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哈，他伤了父母，深深伤了父母的心了，哈。也不知道说他们所说的话的后果是怎么样，哈，一句话深深的伤害了父母的心，哈。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他们在还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哈。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年纪怎么样，是半大不小，对不对？啊，对人世间呢也是似懂非懂，就在这个时候。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承担更多的责任，却要争取更多的自由，有没有？他们并不知道自由和责任是怎么样，两个是有没有相连的？有的，你要更多的自由，你就要有更多的责任啊。当你没有办法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哪来的那么多自由？他们还在父母的管教之下的嘛，所以当父母受到这样的青少年说的一句话伤害的时候，心里面可能就会有类似主耶稣这边的叹息的，他们所做的或者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背后有太多事情父母已经为他们来承担了，他们并不清楚。耶稣看到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看到他们对耶稣冷言冷语，嘲讽耶稣，羞辱耶稣，羞辱他，但耶稣没有向他们生气， 反而是在他极大痛苦当中，心里面怎么样，仍然要饶恕他们。所以耶稣在这时候非常感慨啊，非常感慨，因为他们正在定死的这一位是谁啊？是谁啊？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啊！这么样一位伟大神，他们居然在那里要把他给定死啊！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愚昧，因为他们怎么样不晓得，他们不知道说耶稣正在怎么样，正在做一个做一件事情，是要来拯救人类的。他们所定死的其实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啊！他们居然把他们自己的救命恩人给定死了。这位救命恩人是要救他们脱离那永远的神的愤怒与刑罚的这位神，这些人居然把他们给定死了。所以耶稣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拒绝了神的儿子的救赎，那个罪是非常非常的深的，非常深。我们 要了解这件事情。因为神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不讲啊，耶稣选择了马槽作为诞生之地，选择十字架作为他的死亡之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这样的选择呢？因为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向我们人类启示说，罪是何等的深重，必须要用这么严重的刑罚才能够赎罪，才能够赎罪。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跟这个不信主的人在谈论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解释清楚啊，这个罪不是说是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不是说我们个性当中有一点小小的缺点，这叫做罪，不是这样子。在神圣洁公义的眼中，他看我们是什么样，我们看我们之间，我不会觉得你是罪人的，知道吗？你也不会觉得我是罪人，是不是？因为我们人都差不多嘛，对不对？但你要想象，你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视角，从神的视角来看就不一样了。从神的视角的话，我们就是一群非常的怎么样罪恶的人，特别是说我们在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他看我们是清清楚楚的，我们心思意念还没有动以前他都知道，甚至他比我们还更了解我们。所以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非常非常罪恶的人，非常罪恶的人。所以十字架是我们配得的，本是应该是我们要去承受那个极重刑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接受神的救赎，还不去接受耶稣的救赎，你想想看那个罪有多重呢？是不是拒绝神的儿子的罪有多重呢？所以难怪耶稣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常常会背诵这一段经文，对不对？我们想念一遍哈，前面这一段大家很熟嘛，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好，这一句话我们是不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他把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到两节以后的那一句话：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神的儿子亲自的来赎罪了，这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机会啊。神本来应该用十字架来刑罚我们的，但是他赐下独生子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的刑罚，这本来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机会，然后我们不信，然后我们就怎么样，然后拒绝他，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在刚完成的受洗班里面呢，遇到一个这样的提问啊，很有意思啊，问到说神为什么要爱我呢？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啊？问这个问题有可能有两种心态，对不对？第一种心态呢，可能是我们比较久的基督徒比较熟悉的，就是说我们无法理解神为什么那么爱我们，我们无法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讲，我们赞美神，我们感谢神，神是那么爱我们，爱我们这么样不配他爱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但我们还是感谢神，对不对？这是一种态度。 但另外还有一种态度呢，却是一种怎么样，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子啊？不可能啊，这无法理解啊，用人理性是无法去分析神的爱的，神的爱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困惑就是一种拒绝的，就是拒绝的心态，不相信神会这么样爱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来向他们来解释呢？如果他们有这样心态问这样问题呢，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要告诉他们说，神和人类怎么会一样，对不对？神和人类都一样的话，那神就不叫神了嘛。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来去完全去分析神呢？神的爱不同于人世间的爱，人世间的爱都是一种怎么样，我们因为在人世间处久了，对不对？在这里面，所以我们非常熟悉人世间的爱。人世间的爱就是怎么样，是有个对等原则的。我们之所以能爱，是因为可爱，对不对？要可爱我们才能爱啊。好，我们的爱或多或少都是有掺杂的，都是有杂质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有一个利益交换，多多少少都在里面。哪怕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也经常是这样，孩子今天成绩好了，表现好了，我爱他多一点，然后呢孩子不听话了，怎么样，孩子表现不好了，我就少爱他一点嘛，对不对？我们的爱是因为基于孩子可不可爱啊。就算是情侣之间今天爱得轰轰烈烈，今天世界上最深的爱就是情侣之间的爱，对不对？轰轰烈烈的，但我们开一个脑洞好不好，是让这个男的忽然间老五十岁，或者颠倒过来，忽然间让这女的老五十岁，他们能不能再爱得轰轰烈烈，可不可以？就没有办法相爱了嘛。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吗？在人世间的爱一定是要有个条件在那里的，要有个基础的，是一个对等的，要可爱我才能爱的。但是这种对等原则呢，是不能适用在神与人之间的爱。神迥非是人，神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说神爱我们的时候，的确没有错，我们不配，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就像灰尘一样，你以为我们多大，这地球有多大，放在整个宇宙里面是非常渺小，看不到的，这么渺小，我们不配神的爱，对不对？但是神还是怎么样，还是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神的爱是没有办法测度的，不能用人的理性去理解的，没有什么对等的条件的，我们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值得神的爱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如果呢，我们纠结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懂啊，为什么神会这样爱我啊？神，对，我承好啊，那我要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承认啊，那他为什么会爱我呢？我不能理解啊。如果抱着这样态度呢，我们最后只能说一句话，这叫什么？很像俗语所讲的一句话，叫做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是自己在纠结在自己人类的一个局限里面，这个限制里面，框架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框架要去框架这个神，说神你应该跟我们一样嘛，神你得要找到一个我们可爱的这个原因才会爱我们嘛，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找不到这样一个原因的，神爱我们是一个我们说不出来的原因。我们将来见到神以后，我们要知道神就是爱的一个源头，他创造宇宙万物啊，神爱宇宙万物，神就是爱。所以在三一神在还没有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之前，他们三位神三一神就是彼此相爱的。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又把爱普及到整个宇宙里面去。神对我们怜悯呢，就常常就在这里，神对我们怜悯常常就在这里。因为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做什么，神怜悯我们，我们不了解他，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怜悯我们。我们再来看大纲，我们来到第二项，最后的这第二项，我们来稍微温习一下。刚刚我们讲到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他为那些钉死他十字架的这些人祷告。第一句话就一下子表明了一个重点，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呢？是因为他要赦免人的罪，大家还记得啊，要赦免人的罪。所以耶稣在那边献上他的怎么样赎罪祭啊，他把自己当作祭一样献上去，为人类赎罪。那么父神是怎么样回应的呢？父神是怎么回应这位献祭的这位圣子呢？这就是我们第二段要看到的啊。我们来看啊，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啊，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使徒彼得向众人来这个传讲的第一篇信息啊，教会的第一篇信息，可以这样讲。他在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害，他是有两个原因的啊。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使徒彼得对当时那些犹太人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犹太人，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杀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第一个原因。谁是这个无法之人呢？在当时，无法之人通常指的就是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叫做无法之人啊，因为犹太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嘛啊，所以他们非常骄傲的啊。他们有两件事情是最骄傲的，一个就是他们拥有什么律法，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圣殿，对，一个律法，一个圣殿，这是他们最骄傲的地方。他们觉得他们与众不同啊，所以他们。看自己比外邦人优越，所以把外邦人就称为无法之人啊，没有律法的人啊，没有律法的人。彼得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借着那无法之人，没有律法外邦人指的是谁？就罗马人啊，指的罗马人。罗马的这些兵丁呢，把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但是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是一个意外啊，不是说神一下不小心被抓到了啊。因为如果这样哈，因为我们知道哈，如果神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会不会发生的？就不会发生，对不对？所以彼得这边继续讲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神的定旨与先见。神的定旨与先见啊，因为彼得说，因为神已经预定好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时候到的时候呢，神就允许这些犹太人和这些无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外邦人呢，联合起来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这完全是出于怎么样？神一开始就看到了他的定旨，他先看到的，而且他定下让旨意，他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因为基于这两个原因，一个是神，一个是那些人啊，犹太人啊，这个无法之人啊，所以耶稣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才能够完成了耶稣救赎人类计划啊。但是呢？但是耶稣在整个受刑的过程当中啊，他完成了这个救赎计划呢，圣父啊或父神啊，他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保持怎么样，保持沉默的啊，甚至耶稣钉死之后，父神怎么样，他还继续的保持沉默。但是感谢神啊，耶稣并没有永远的停留在死亡里面，而是在三日以后他复活了。三日以后就复活了，神以他的大能叫耶稣 复活了哈。所以我们这边需要思考一个比较深刻的哈，比较深刻的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死？我们知道耶稣是为了我们救赎我们，所以他上十字架代替我们接受那刑罚嘛，非常酷刑的哈，那非常严厉的酷刑啊，象征的说我们罪很深嘛啊，所以要承担那酷刑被刑罚。但是耶稣在承担了这刑罚之后，可不可以不死呢？可不可以？只要被刑罚以后就够了嘛，就已经达到了目的了，被鞭打了以后，然后不要死，可不可以呢？答案是怎么样？是不可以。为什么？当时耶稣必须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犯罪的代价最后不是只是单单被刑罚而已，他最后结局是必须要进入到死亡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一方面他承担了痛苦，但另外一方面他还要死亡。他等于说把人啊，我们这些罪人本来应该要走的这过程啊，这走了一遍啊，从头到尾重新就是走一遍，我们该要接受的啊。所以罪和死，我们要再知道，在圣经里面这是有个因果关系的，有因果关系，罪恶最后导致了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是在说不信主的人，是连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一样，是罪恶导致了死亡。如果亚当夏娃当年没有犯罪的话，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会永远不死的，大家知道吗？因为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他们不要死的，但因为犯罪最后就导致死亡。所以这边就有了一个因果关系。你若相反过来讲，就是什么？有死亡就证明了什么？相反过来，有死亡就证明有罪，当你看到死亡就是有罪。我快要 get to my point 了哈，有死亡就代表怎么样？有罪。那么耶稣死了以后怎么办呢？如果耶稣一直死下去会怎么样？那不就证明耶稣是有罪的吗？实在是死了吗？永远就死了，就永远犯罪了哈。所以这就讲到了今天讲到耶稣复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耶稣复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感谢主，神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这是神最后怎么样？他虽然沉默了三天，但最后他为耶稣说话了。他为耶稣说话。当神使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神在使耶稣复活，使他怎么样？来为他来辩解。原来耶稣他并不是一个罪犯，原来耶稣他并没有死在过犯里面，原来耶稣是怎么样？是无辜的。他复活以后证明他是无辜的，原来这一切是因为只是怎么样？他为我们承担我们罪的刑罚。大家知道这个复活的意思了吗？所以神使耶稣复活，用个最浅白的话来讲，就是怎么样？神还耶稣一个清白了，啊，听懂吗？他接受罪犯所能够接受的最高的一个刑罚来对待，他就是罪犯，就是罪犯，大家都说这个就要定死他的，就是一个罪犯。但三天复活以后怎么样？神怎么样还耶稣一个清白了？原来他不是啊，他不是一个罪犯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神没叫耶稣复活怎么样呢？那就会说，这不过就是一个罪人嘛，死了跟我们没两样啊。就是我刚刚那个讲的，死亡和罪是有个因果关系的，死亡是证明了有罪，但是耶稣却是复活了啊。所以呢，在神学家里面，他有时候会用这几个名词来去形容这件事情啊。他会用，比如说辩护 （vindication） 啊，这辩护，或者说称义。justification 啊，称义或认可 approval 来去形容耶稣的复活的啊。所以父神在这边为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来平反啊， 让他复活以后，让他平反，证明耶稣是无罪的，是清白的。而且耶稣神也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父神表明了耶稣的赎罪祭已经怎么样被认可了，已经被认可了，被接受了。因为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表明了耶稣顺服的生命呢，得到神最高的 recognition， 最高的这个对待，最高的承认。神使耶稣复活了啊！所以有人呢，就用了更浅白的话来讲，用更浅白的话来讲，就是耶稣说成了，父神沉默了三天以后怎么样？父神说阿门，啊，明白这意思吗？耶稣在十字架所说七句话里面，其中的倒数大概第二句话，他说成了。意思就是说救恩已经怎么样完成了，所以他就把他灵魂怎么样就交给神了，他就死了啊。等了三天以后，不能死了马上复活，要等三天。为什么？要死得彻底，就像拉萨路一样，死在坟墓里面，人家觉得要臭了，已经开始发臭了，要死透了，确定是必死无疑的了。然后怎么样，神在三天以后说话了，神使耶稣复活了。这就是父神的回应，对圣子的回应。阿们，我的儿子做得好。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我的儿子做好，做得对。所以复活，耶稣的复活是父神为耶稣所做的一个见证，证明父神接纳了耶稣所做的一切，包括他赎罪价、赎罪祭，赦免我们的罪啊。最后呢，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了啊，在这里啊，我们来看的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他讲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为我们称义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有两个平行的句子，对不对？也就对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赦免与复活嘛，赦免与复活啊。前面讲到耶稣为我们过犯，很简单，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要赦免我们，做我们的赎罪祭啊。但下面呢，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啊。这个复活是谁的复活？是我们的复活还是基督的复活？耶稣复活，因为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嘛，哈 ，He was raised for our justification， 啊，是他的复活 ，He was raised， 他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的，这是什么意思？非常非常奇妙的啊！耶稣的复活，我们刚刚说是父神称义了耶稣，接着复活，耶稣称耶稣为义的是正确的。父神为他做辩护，我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讲，就是叫做平反的，啊，知道吗？平反啊，当然这比平反要更多一点啊，还证明他有功，啊，不是说他没罪，而且是证明他是有功的啊，这叫平反啊。所以父神还了耶稣一个清白，不但怎么样，耶稣复活不但是怎么样，让耶稣称义了。而且更奇妙怎么样，耶稣复活也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称义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耶稣复活这么样有功效呢？为什么这么大功效呢？那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他正是表明了怎么样，神认可他的赎罪祭。所以那些信耶稣的人呢，他本身呢在父神眼中都怎么样，都看为是义人，都看为义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我们是认同了耶稣的救赎，是阿们，我们也阿们，我们觉得这是对的。我们承认什么？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法拯救自己，所以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的一件事情。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得救啊。所以我们是阿们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了，说显给我们看那个赎罪祭， 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被父神所接纳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受洗班或慕道班常常会听到一种讲法，就说我是不够好，所以我不能成为基督徒啊。言下之意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让我再有多点时间，我努力做好一点的时候，然后呢好到我自己可以放心了，自己可以说服我自己要来做基督徒了，我再来做基督徒，这样好不好呢？这种讲法，这种讲法是利益甚好，对不对？他的心意是很好的，但却不合乎圣经，却不合乎圣经。因为这基本上就承认说自己还有那种可能性嘛，对不对？有那种可能性可以做到好，然后成为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基本上我们就是相信一件事情，我们自己是不可能靠着自己蒙神悦纳的，我们只有相信说那个复活的主，他所成就的，神为他所印证的，所为他怎么样所辩白的那个赎罪祭，那个赎罪祭才是我们真正能够信靠的，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认同的。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赎罪了，这个赎罪可以让我们得救。当我们有了这样相信以后，神也就悦纳我们了。一旦我们这样相信了这件事情以后呢，那么耶稣的复活很奇妙的，不但是叫他自己称义了，也叫我们也称义了。但我这边最后呢，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一下呢，就是说耶稣的称义和我们的称义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不对？基本上不一样的。耶稣父神为他称义嘛，然后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有没有也讲到圣灵为耶稣称义啊，有没有？所以神为耶稣称义这个称义和我们的称义是不一样的。耶稣的称义不是说他自己本身是有罪的，我们刚才讲说是父神为他平反了，证明他没有罪，而且是有功的，这是父神他的称义那一部分。但我们的称义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罪的，我们今天不过就是怎么样，借着相信耶稣这件事情，相信他的救赎，所以父神就悦纳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他就称我们为义人。所以罗马书大家这样讲就清楚了哈。罗马书十章九节是什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则必得救。有没有？你口里怎么样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主是指的主耶和华。你若认主耶稣为神，主耶和华神的话，而且信我们的天父啊，已经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救呢？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已经死掉的一个救主教主，像释迦牟尼，像孔子，或者像这其他的穆罕默德，这些教主都已经死掉了。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乃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已经复活了。他虽然曾经为我们经历了三天的死亡，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了，而且他也为我们复活了。耶稣为我们死是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过犯，但他为我们复活呢，是为我们的称义，为我们称义，好叫父神看我们为义人。感谢主啊，今天下午我们有三位的姐妹要受洗，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大喜的日子，恭喜他们。 这可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因为在今天全世界，我随便大胆的讲好不好，全世界没有十万也有五万的基督徒在今天要受洗，我这只保守估计啊，保守估计全世界啊，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家在这一天普天同庆，看到许许多人在这一天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啊。所以我们在一天感谢主，今天使用这样的机会来温习一下受洗它的意义是什么呀， 受洗是什么？是与主的形象来连结的。是与主什么形象连结？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 OK， 我们是受洗到水里面再起来，是与主同死然后同埋，然后再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同复活啊，同复活。我们不要只死在里面了，永远是死在里面了啊，我们是主耶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啊。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三个符号，大家清楚了吧？更加清楚了啊。马槽当然很清楚，是耶稣诞生的地方。十字架怎么样？是赦免啊，因为他为我们赎罪了，献上赎罪祭。最后复活呢？耶稣从空坟里面复活，叫他自己被称义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被神来称义了啊。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他离世子的时候，他讲说：“成了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已经成了。”神怎么样？圣父在这边保持沉默啊？为什么？要让主耶稣死透了，完完全全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该有的光景就是那样子。但是三天以后，父神回应说：“阿门，阿门。”主耶稣复活了，神使他复活了，神为他洗白了，神为他怎么样平反了？他不但是没有罪的，而且他是有功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聚集，在这边庆祝这个复活节，让我们感谢主，他的功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边，能够坐在父神面前蒙神来接纳，我们感谢主。好，听到这件事。